拜登政府宣布适用于大公司和医疗保健人员的疫苗强制接种令。美国务院呼吁中国勿限制记者采访冬奥会。美将领称有信心保卫台湾，国会领袖呼吁改变战略模糊政策。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政府公布了新的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适用于大公司和医疗保健工作者。另外，台海形势紧张之际，美台关系持续升温，美国军事将领和国会议员近日在台湾议题上多次发声。今天我们一同来关注这些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白宫星期四公布了接种新冠疫苗的新规则，规则适用于有100名或更多雇员的美国公司，要求这些公司的员工在明年1月4日之前完全接种疫苗，否则将至少每周接受一次检测。还公布了类似规则，适用于参与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的设施所雇用的医疗保健人员。按照这些由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发布的规则，各部门必须允许雇员请假接种疫苗。规则还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在工作场所戴口罩。这些规则将影响到8400万雇员和包括医院和长期护理院在内的76000家设施的大约1700万医疗保健工作者。不遵守规定的雇主有可能面临每项违规最高达$14000的罚款。员工可以出于医学或有宗教原因而申请豁免。拜登总统说，他虽然希望不必发布这些要求，但是美国有太多的人没有接种疫苗，无法让国家彻底摆脱大流行病。共和党参议员麦克布劳恩率领40名同事试图对这项政策提出挑战。布劳恩说，他们正在按照国会审议法采取正式步骤，以驳回和废除对民营雇员实施的疫苗接种强制令。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通过拜登总统提名的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人选伯恩斯的人事提名。这项人事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候全院表决，预计将顺利获得两党支持。伯恩斯在上个月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于中国各项议题作出强硬表态，他呼应了国务卿布林肯的话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我们将在需要的时候与之竞争，激烈的竞争。现年65岁的伯恩斯在台湾议题上强调对于中国做出的承诺不能相信。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具备深厚外交经验的伯恩斯也向议员保证，如果他的人事提名获得确认，他将就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多项人权侵犯行为同中国进行交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与到访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举行了会谈，寻求扩大防务关系，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与黄永红会谈前共同会见记者时说，印太地区出现了许多变化和挑战，我们的防务伙伴关系对地区的安全和繁荣将继续扮演重要作用。黄永红星期三说，他期待着与奥斯汀继续今年七月的讨论，本着两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共同看法，加强双边防务关系。两人会谈之后，五角大楼发表一份会后新闻稿，称奥斯汀部长重申美国致力于继续与新加坡军队的联合训练项目，双方还同意增进两军在印太地区的联合部署行动，包括美国空军和海军轮驻新加坡的行动。当被问到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之际，新加坡为何要增进与中国军方的合作时，黄永红说，新加坡总是希望跟所有的国家拥有良好关系，现在的做法行动跟以前没有不同。美国政府将四家外国科技公司加入受限制的公司清单。美国国务院指责这几家公司从事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行动。被列入清单的公司是以色列的 NSO 集团和牙签鱼，俄罗斯的积极技术以及新加坡的计算机安全行动咨询有限公司。 美国政府说，这些公司研发并向外国政府提供间谍软件，而这些间谍软件被用来作为工具，恶意针对政府官员、记者、商人、活动人士、学者和使馆工作人员。这四家公司在向美国出口产品方面将面临严厉限制。这份清单还为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向这些公司出售有可能来开发其他产品的信息制造了难度。跨党派的美国参议员提出了一个旨在扩大美国财政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涉及美国人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监管权限的法案。该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尔纳克说，像中国这样的对手利用收购来储存数据，给美国人带来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卢比奥和沃尔纳克两位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提出的敏感个人数据保护法案将保护重要的个人信息，如基因检测结果、健康状况、保险申请、经济困难数据、安全许可信息、地理位置数据、私人电子邮件和用于生成政府身份证明的数据，以及信用报告信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不要限制媒体的采访以及移动自由，确保媒体能够自由的采访与报道，包括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另一方面，拜登总统这个星期确认，不久后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视讯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两国之间的沟通以及对话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冲突，避免错误估计。下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我知道你刚才是参加了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那么发言人对于北京冬季奥运会有什么样的阐述？美国现在的立场有没有改变？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宣言发表之后几天，美国国务院提出澄清，表示美国对于北京冬奥会的立场还是一样，并没有发生转变。这项宣言当中表示，展望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及残奥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是人类韧性的象征。而经过外交谈判的遣词用语，被一些中国官员和中国媒体解读为是对北京冬奥会的支持与认可。对此，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回应。发言人普莱斯在记者会当中表示，美国还是会继续关注包括新疆维吾尔人在内的人权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是怎么说的。
Look, I don't have anything for you beyond the text of the G20 communique that you referenced. As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t have anything new. But what I will say and what should be clear is that we continue to have profound concerns about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and a number of other issues pertaining to human rights in the PRC.
一些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呢，表示在采访期间呢，遭遇的种种的困难，不能拍摄，也不能报道。对此呢，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这个星期发表了声明，表示非常的担忧，非常的关切。而美国国务院呢，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是怎么说的。
We urge PRC officials not to limit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access for journalists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remain safe and able to report freely, including at the Olympic and the Paralympic Games.
是我们知道北京冬奥会定于明年的二月份揭幕，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人权团体还有美国的两党的议员都是呼吁通过外交手段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这些人权团体以及一些国会两党议员的诉求是希望能够呼吁国际社会来正视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一些少数族裔包括了藏人、新疆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遭到了破坏，而他们的故事不同于中国的官方说法以及粉饰太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加拿大归化公民侯赛因·杰里尔的妻子说，她已经15年没有见过她的丈夫了。杰里尔是维吾尔人，他在妻子的家乡乌兹别克斯坦被捕并被交给中国，他因支持新疆维吾尔族的权利而被关进中国的监狱。
Since 2006, 2006, which is they arrested him. I haven't seen him. I haven't talked to him. How am I going to have a chance to meet with him? I haven't talked. I haven't seen him since 2006.
她和她的丈夫于2005年成为加拿大公民。她现在住在安大略的柏林顿。这对夫妇的四个儿子也住在那里。一个儿子有残疾。当中国在9月释放两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同时加拿大将中国公民和华为高管孟晚舟释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塔伦·迪巴耶娃的希望又重新燃起。
We have seen the proof they got deal with China. They brought them home to Canada to Michaels. So that's my hope,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do more for my husband to bring him home.
但专家表示，中国拒绝承认杰里尔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公民身份并不是九月份释放两名迈克尔的主要因素。盖伊·圣雅克于2012年至2016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负责处理侯赛因·杰利尔的案件。
The key question is for us, of course, he is a Canadian citizen, but China has always refused to recognize his citizenship. They said that he had acquired this citizenship illegal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fact,he followed all due process, met Canadian requirements to get his citizenship. He even renounced his Chinese citizenship because he had informed the Chinese embassy. But of course,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China doing what it wants.
圣雅克和其他外交专家呼吁中国让加拿大人会见杰利尔。国际特赦组织敦促中国将他送回加拿大。
It would certainly be the right thing for China to do. China's standing in Canada has suffered huge harm over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two Michaels, but also over the imprisonment of Mr. Jalil. You don't see a story on China these days without mention of Mr. Jalil.And it's going to be an ongoing thorn in China-Canadian relations.
与此同时，杰里尔的妻子在等待和担心。
So where is he? Is he alive or what? That's what, you know, my big concern.
中国大使馆没有回应美国之音多次就此事发表评论的请求。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荣香，另外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星期是确认说不久之后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举行双边视讯会议，那么届时呢，他会明确地向中方表示说美中正在展开竞争而不是冲突，双方不应该有误解，而是应该确保不发生意外。那么国务院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美国官员一再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不存在发生武装冲突的理由，但是必须避免发生意外冲突。而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所谓协防台湾，继续台湾关系法底下承诺的说法，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中版本，这是对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敦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谓美方应该奉行所谓真正的一中而不是假一中的说法所提出来的反驳。那么至于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元首的双边视讯会议所举行的时间点，目前看来可能是在亚太经合会，也就是 APEC领导人经济峰会之后几天不久来举行。卡巴，
好的，感谢荣香带来的详细报道。在中国加剧台海紧张形势之际，美台关系持续升温。美国军事将领和国会议员近日在台湾议题上多次发声，有美国军方领袖表示，如果有需要，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一会儿我们知道在连续两天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那么台湾问题呢是多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涉台问题上美国的行政和立法部门都做出了什么样的表态？
好的，卡拉，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海局势呢，几乎已经成为是美中关系当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那么在星期三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会议上面呢，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被问到这个在谈到这个中国是否有可能将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采取武力的进攻行动的时候呢，这个米利将军他是回答说，他不认为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有会攻打台湾，不过呢他也强调说任何事情都还是有可能会发生。那么他也强调说，他也表示说，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那么美国他有信心美国是有能力来防卫台湾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米利将军在星期三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会议上他是怎么说的。
I would say that based on my analysis of China,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likely in the next near future being defined as, you know, 6, 12, maybe 24 months, that kind of window. Having said that, though, the Chinese are clearly and unambiguously building the capability to provide those options to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if they so choose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But near future, probably not, but anything can happen.
What is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Well, we have, as you know, we hav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three communiques that go with it that came into being during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ose are still the U.S. government's policy, and it's really an issue of ambiguity. But what we want, what the U.S. government's policy is that whatever issues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they resolve them peacefu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the people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Yeah, we're just interested in a peaceful outcome.
Do we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efend Taiwan?
We absolutely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all kinds of things around the world to include that if required. Those are really policy presidential decisions, whether or not we do that. And hence the polic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ut we absolutely have the capability.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我们也知道呢，中国近来在这个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呢，是导致了两岸的紧张局势不断的升温哦。那么拜登总统呢，不久前也表示，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的。但是国务院方面呢，一再的强调了美国在这个有关台湾的问题上面的立场和政策并没有改变。不过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哦，现在呢，在美国政界，尤其是国会方面呢，一直有越来越高的呼声，表示应该要对台湾采取军事协防的行动和政策，那么这也就涉及到了一直以来美国对台湾所奉行的这个战略模糊政策是否将会改变的这样的讨论。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阿斯彭安全论坛会议上面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西夫众议员呢，也谈到了有关问题。那么他是强调，他认为美国应该要更明确的表示将会保卫台湾的这样的义务，同时他也表示说，他也谈到说这个。对台湾的政策呢是明确一点，似乎是比这个模糊来得好。那么他也表示说，对于中国呢，他认为应该要向中国释放明确的讯号，如果对台湾采取武力攻击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代价来付出。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西夫众议员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会议上怎么说。
I think we need to be much clearer about our obligation to defend Taiwan and I also think that we need to help provide Taiwan with a wherewithal where it can defend itself, knowing that Taiwan, if China is determined, is ill-positioned to defend, nonetheless, Taiwan can raise the costs on China of any military effort. We also, I think, need to work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make it abundantly clear to China what a significant cost it would pay were it to use force to try to...invade and take over Taiwan. I a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what lesson China apparently has learned from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Russia's continued occupation of Ukraine, and that unless we can establish a stronger international deterrent, then China and Russia will feel that in this century it is once again permissible to remake the map of the world by dint of military force. So I don't know that I have the best way to articulate the defense posture vis-a-vis Taiwan, but I think probably less ambiguity is better than more ambiguity, and I also think that we need to work on equipping Taiwan, Ukraine, and other allies to raise the costs on any adversarial power that means to use military force to remake the map.
涉西副众议员呢，他也强调说，这个在谈到军事援助台湾的时候呢，也要非常的谨慎小心。美国方面并不希望任何的宣布将会加速中国要武力攻打台湾的政策，还有时间表。卡拉。
施玉华，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还有近来的一系列的行动，显然是提高了这个国会两党的警惕。那么目前国会方面啊，最为担心的是什么？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五角大楼呢，星期三也是公布了这个中国的军力报告。那么这个像国会来提出了这样的报告。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美国方面呢最担心的可以说是就是对于这个中国核弹头数量不断在增加的这样的情势哦。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五角大楼估计呢，这个中国呢是到2027年的时候呢，核弹头的拥有数量将会达到700枚，那么到2030年的时候将会达到1000枚。 那么这样的数字呢，是让美国方面感到相当的担心。那么对于这个最近的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以及不久前的这种超音速的这个武器试射呢，导致都导致了美国国防部以及情报单位的这种警惕。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阿斯彭安全论坛会议上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这个西夫众议员也被问到了这个中国在发展军力的这个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来听听这个西夫。
众议员他是怎么回答的？I think their goal writ large is to move expeditiously in a very radically different direction that President Xi has moved China in, which is no longer looking inward, no longer defensive and insular, but rather looking outward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anting to be a global peer in every domain. And a global power. And I think China views having a much larger nuclear force and deterrent as part of cementing its standing as a truly global power. Let's hope it's not more than that. But I think that's what's really driving it.
那么米利将军呢，在谈到有关的问题时，则是表示他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全世界正在目睹一场这个全球这个地缘战略的这个力量最大的一种转变。那么他也谈到说，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这个机器人等等的这种使用呢，将会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因此呢，他也强调，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视这个维护世界大国之间的和平的局势。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好的，感谢易华带来的详细报道。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墨西哥人的传统是在亡灵节这一天来纪念死者。今年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西语裔社区特别向死于新冠肺炎的人致哀。这个社区受到大流行病的打击特别的严重。德克萨斯州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当中，西语裔占到一半。一起来看一看。
That's the ofrendas. Ofrenda means offering, and they're altars or memorials dedicated to loved ones. This one in particular is an altar dedicated to those who have died of COVID, because we believed that their names have to be mentioned, their faces have to show up somewhere, so they would not just be a statistic. And therefore, by creating these altars, then we show that these were real people that died.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祝您周末愉快。
Efforts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North Korean people. We are involved in efforts to facilitate the provision of humanitarian aid to the neediest in North Korea.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DPRK regime itself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regime continues to exploit its own citizens, to violate their human rights, to divert resources from the country's people, to build up its unlawful WMD and ballistic missiles program. Disagree with a particular regime. We believe that we must work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to do all we can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